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有分享过约翰派伯他曾经提到的这个捡贝壳的这个例子，就是很多人他们看到有一些信徒他突然间因为可能意外离世了，他们就觉得那个是一个悲剧。但是约翰派伯 John Piper 他就说到，其实有些人他们可能可以长命百岁，然后呢他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退休，退休之后呢他们在沙滩捡贝壳，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很幸福。但是呢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的晚年这样的悠哉闲哉，但是他是不认识主的，如果一个人他离世的时候他不认识主，那无论他生前多么幸福，其实那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但是这个捡贝壳好像是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他们的梦想，能够舒舒服服很安逸的。但是这样想的信徒呢，我们也要问，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只有做这些捡贝壳啊，去钓鱼啊，然后常常去旅行啊，那我们一定要问自己，就是当我们走完今生的路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跟神交账的时候，那我们难道要跟上帝说，神啊，你看我捡的贝壳多么漂亮，你看我旅行拍了多么美的这个风景照，然后我们难道要跟神说，哎，上帝你看这些，然后呢你按着这些赏赐我吧？那各位认为神会怎么回应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思想，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他也叫我们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地上，上帝存留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应该要祷告，上帝啊，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呢好好的用这个神你赐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来做那个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他要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呢，是比较针对年长肢体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当中自己认为我们还很年轻的肢体，那我们也要一起确认，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也合神心意的这样的活着？所以据我观察，一般上我发现年老的人通常面对两种问题。一个呢就是太安乐，一个就是太苦。所以我们先来想太安乐。所以太安乐的晚年呢，就好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捡贝壳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们会发现哦，我们其实从年轻到现在，好像我们一直被社会灌输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梦想。什么梦想？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趁着年轻有利的时候，然后年轻也比较多机会得到赏识，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要趁年轻，我们要尽量打拼，然后呢为什么要打拼，以致为了我们以后呢可以很好的退休，很舒服的退休。所以人一般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越努力工作，或是我们越努力想办法怎么样更快的更容易的钱生钱，然后呢我们越能够做到这个呢，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可能很舒服很悠闲的这样的退休。所以如果你发现呢，可能很久以前很早期的时候，人们退休是为什么退休？通常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体力不够了，所以没有办法再工作下去，所以他们才退休，可能因着一些病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哦，越来多有一个趋势，怎样的趋势？甚至有时候有一些20多岁的人、30多岁的人、40多岁的人，他们都会想，他们的梦想就是要追求快快赚够钱，然后呢，越早可以退休越好。然后甚至他们退休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头脑还是很活跃的，他们的体力还是相当健壮的，所以但是他们就想退休了。当然我不是说提早退休一定是不好，我也不是说哇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骨头全部散掉才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如果是把退休当作是一个什么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个度假，那我们就会想哦，在那段时间当我退休了，好像是一个很长很长永远的一个长假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可能人就觉得在那段期间，我什么劳苦我都不想干，我只想什么享受人间的欢乐。然后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重享。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个要提早退休的人都是想逍遥快活，如果当中有些人你们真的想提早退休，为的就是可以多把时间集中在我要见证神，我要服侍神，我要做跟永恒国度有关的事，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呢，通常我们也发现什么，就是通常不想做工的人大多数在晚年他也不太想参与太多的施工侍奉。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晚年只想安安逸逸的度日子，不想太操劳，不想太麻烦，不想太辛苦。所以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牧师他曾经说过，我们做教会全职工人的，不像在世界打工的人一样，我们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退休的。为什么呢？然后他还说，如果我们真的退休了，就是可能差不多，意思就是我们差不多要回去天家了，因为在剩下的日子，其实可能继续活着的时候，好像跟神的目的没有很紧迫的连接。但是其实也不只是教会的全职工人而已，其实我们每一位信徒呢，我们也不会从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还有上帝给我们的身份会退休的。所以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上帝是要我们继续的见证神所以其实我们一般会发现，如果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一件事情快要发生了，那当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那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更积极、更急迫、更紧张的来为那件事情来准备才对，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下个月要搬家了但是家里还很乱，还没有完全收拾，那可能还不太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后天要搬家了，然后今天家里还是乱七八糟，没有整理，没有该收拾的收拾，那怎么可能还可以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看电视呢？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一个人，特别是年长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很快要见主了即使这个人他身边的人还有很多执迷不悟的，还有很多在挥霍光阴浪费时间的，但是这个人他是信主的，他已经知道他离他见主的面的时日不是太长了，那他难道还敢挥霍光阴浪费时间吗？其实他是马上会警醒起来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问我们的心，无论我们今天是几岁的人，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的心，如果呢我们自己有一个想法，自己有一个打算，就是我们想在我们人生的最后20年放这个长假，然后呢这个长假当中我们只想很自私的寻求自己的欢乐那我们回去见主的时候，上帝可能跟我们说 OK， 可能你这个人哦，大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的度过了，那个我不说，那你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机会的 last lap 的时候，那你起码有没有怎样的多做一点努力预备来见我呢？所以上帝可能会这样问我们，可能我们一大半辈子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想国度的事，没有想什么想永恒的事，但是已经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关口了，上帝那个时候我们跟他交账的时候，他特别会问我们，那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准备有没有更急迫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掉入一种好像很虚空很自我的那种退休的梦想所以有些人老人，有些年老的人，他们很喜欢把这个晚年叫做什么乐龄，快乐的年龄。为什么叫乐龄啊？因为呢他们在想，这个是一个快乐的年龄，这个年龄呢我要享清福了，我什么都不想劳累了所以他们只想找一个爱好 打发打发时间，跟朋友去喝一点下午茶啊，然后钓鱼啊，旅行啊，不然就是含饴弄孙啊，跟孙子玩啊，孙子给我开心啊，多么享受天伦之乐。当然，我说的这些养茶啊，这些钓鱼啊，这些含饴弄孙，其实也没有错。我们人一般都喜欢这样，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有错啊，你们大家不要控告那些你旁边的老人家说，哎，你怎么整天去养茶，整天去什么？这些东西没有错，但是呢，不能成为我们晚年的时候的全部。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年纪越大，其实我们靠近要跟主交账的时间是更近了。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在我整个信息当中，我不是用乐龄这个字眼，我是用老年人，年老的人。有些人跟我说我不喜欢 年老，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很不开心，所以我一直挣扎到底要用什么。但是圣经，如果等一下我们读圣经，圣经都是用老年人，年老的人，所以你们不要骂我，这个是圣经的话。所以但是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要调整过来，这个老年的这个晚年期，不但只是快乐的享受自己的私欲，有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那个时光，那个美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晚年还有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站。很多人觉得啊，晚年还有退休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但其实呢，如果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会知道这个晚年还有这个退休只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第二站。因为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离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其实我们会进到更大的现实，更长远的那个命运。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个更大的现实，更长久的命运就是天国。那对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个更大的现实跟更长远的命运就是地狱，永远折磨人叫人痛苦的地狱。那既然呢，我们都是属于天国的子民，那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在离世之前呢，要祷告一件事情，就是尽所能累积天上的财宝。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一般年老的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追求安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反的，就是有些老人，年老的人就觉得自己太苦了。所以很多人呢，他们有点怕晚年，怕年老，因为觉得晚年好像很可怕。因为一些很普遍的理由，比如很直接很明显，我们会看到也会注意到，一般上年老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衰弱，所以不但是没有像以前样子那么漂亮，这么英俊，这么好看，也是好像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也不方便，然后很奇怪的，当我们的体力衰弱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东西比较少的时候，很自然的另外一种心态心情就会出现了，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不太有用，好像觉得那个自己觉得没有用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所以尤其是在晚年期哦，有时候那个自我的形象就会被打击到，所以心情也容易变得不好。尤其 晚年当人开始退休之后没有做工了，所以慢慢以前从工作得来的那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好像也慢慢消失了。所以现在反而在晚年觉得好像无所事事，然后很无聊，然后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孩子也长大了，也不需要我了，好像我没有什么用了，工作也没有需要做了，好像不知道人生活着要干嘛。所以很多老年人有时候就进到一种消沉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很普遍年老的人所面对的一个挣扎就是什么，就是孤单感。或许他们不是一个人，可能他们有孩子，但是很实际的说，我们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即使他们有孩子，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就算有孩子，他们还是觉得孤单。为什么？ 因为孩子都长大了，所以忙着自己的事，忙着自己的家庭，没有什么太多时间陪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有时间来陪父母，但是父母自己觉得好像跟自己的孙儿孩子有点代沟，所以没有办法交心，没有办法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个很深刻的那个亲密感。又或者呢，有些人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配偶老伴离开他们了，所以突然间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好像一辈子跟这个老伴一起生活，突然间老伴走了，他们突然间好像觉得人生开始很迷茫了。也或者他们一来哦就单身，然后你很奇妙的，你发现当我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你不想要，但是你旁边的人一个一个，你的朋友，我们的亲友，好像一个一个的离世的时候啊，这个不知不觉会叫年老的人心中产生一些的伤感。哎呀，好像越来越孤单了，朋友越来越少了，亲友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孤单感是一个很实际的年老人要面对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年老的人，可能当中很多年老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曾经有一度是你们整个生命哦都是为着你们的孩子而活，为着孩子忙来忙去，或是为着你们的配偶而活。但是到了晚年，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当可能配偶也离世的时候，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要我们重新把我们整个生命的关注再次放在上帝的身上啊。所以另外一个年老的那个挣扎是什么？很实际的，就是钱，经济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到，哎呀，已经没有做工了，然后就算有储蓄，一年一年那个储蓄没有进，只有出嘛，所以越来越少的时候，可能开始晚年比较平安，越晚年越来越不平安，一看到那个钱花得越来越快，然后或者是突然间晚年的时候呢，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要把储蓄花了一大半。所以那个时候为着经济的担忧难免又来了，然后最后那个苦是什么？人都知道，人都有普通常识嘛，都知道死亡是一个现实，然后但是当我们步入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现实是越来越逼近，越来越靠近门口了，所以那个不知不觉的那个惧怕就会有时候攻击一些年长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年长人他们实际所面对的一些苦楚，但是呢各位，无论我们是在晚年的时候只想追求安乐，或是我们晚年的时候我们因着各种的问题我们烦恼忧心哀恨，这两个都不能荣耀上帝，所以呢，既然我们上帝已经把我们带到人生的最后一个关口，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后的关口是十年呢，二十年呢，还是三十年，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祷告，上帝既然把我们带到这个晚年期最后的关口，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和善用上帝给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机会。所以我们每次讲到晚年的时候呢，人一般都会想起诗篇七十一篇，这个诗篇七十一篇应该是一个年长的诗人所写的，圣经没有说这个诗人是谁，有些人说可能是大卫，有些人可能说是耶利米先知，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这个作者是谁。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诗篇七十一篇，谈到什么。所以这里十七节，这里说，神啊，自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所以可见这个诗人是什么，他从年幼的时候他到现在到老，他一直经历上帝的作为。然后第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白发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所以很显然，我们从他的这个诗词我们知道，他必定是确认又再确认上帝在他身上很多很多的恩典还有信实。所以这个也是代表，我们虽然讲今天的信息是给年长的人， 我们现在年轻的人也不要忽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光，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证据，他怎么信实地带领我们每一步。其实这些是到了我们晚年你会发现你年轻的时候你经历神的信实多少，这个会这会影响到我们在晚年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有多深所以很奇妙的，我们看这里哦，这个诗人他的祷告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很奇妙，他的祷告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们可能会跟神申请，然后跟神商量一下，好像神啊，你知道，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然后呢，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劳苦了，然后我年轻的时候有精力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卖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祷告过，所以上帝，现在我老了，求你饶了我吧，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努力了，这么辛苦了，也侍奉你了，那你现在可以不可以饶了我让我舒舒服服悠哉闲哉的过下半辈子。但是很奇妙的，这个诗人呢，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反而是继续对上帝的使命还有他的事工非常有负担，所以他求上帝什么，在我年老的时候不要离弃我。但是他为什么求神不要离弃他？有些人说，上帝你不要离弃我你还是给我健康，因为我要多享受这个世界，多跑这个世界，环游这个世界。但是这个诗人呢，他求神不离弃他，不是因为他要没有烦恼的去养茶去享受人生，他要求神不离弃他是因为什么，他想向后人见证上帝。所以他是很清楚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当上帝给一个人更长的寿命，上帝是为了延长那个人能够见证主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现晚年就是年长的人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啊，各位？就是一个年长的人，他其实是用他一生累积了很多神的作为的那个记忆，然后这个记忆，这个累积过来的这个见证，是能够帮助他来勉励他身边的人，也可以帮助他自己在他自己晚年的时候能够坚固他自己的信心。所以有时候你们会想说，我们年长者有时候在晚年比较辛苦的时候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然后我有时候我们会回想，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帝曾经是怎样信实的牵着我们的手而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年纪越大，其实相对来讲一个人的年纪越大，他的见证是什么，是更有说服力的，因为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一个年长的人如果他说神是信实的，我们一定要信他的见证，因为他是经过很多年确认得来的结论。那另外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在诗篇92篇，这里诗人说到义人，所以很重要，是义人，信主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啊？义人。所以谁在年老的时候要结果子，就是义人。所以第十四节，义人年老的时候，所以这个他们是指义人呢，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所以这个长发青我等一下会多讲，不是说脸变青青，长发青是真的 stay fresh and green 保持新鲜。然后呢，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所以这里当中我们年老的肢体，如果今天这个信息你什么都忘光光了，记住这个圣经这一句经节，神给我们的勉励安慰和挑战使命，就是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那一般的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很稀奇啊，年老了还能做什么？年老了还能成就什么？年老了还能结果子吗？因为有时候一般人会想啊，如果我们要结果子的话，好像需要下很多的功夫才能够结果子，对不对？那如果要需要很多的苦功才能结出果子，那难道不是应该这些苦功哦，应该留给年轻人做才是，对不对？所以有些年长的人都有这个想法，都老了还要怎样荣耀神，都老了要怎样参与事工，哎呀，这些留给年轻人去做。那但是呢所以很多年老人就会自己给自己很多局限啊，我行动不方便，精神不够啊，不如以前的体力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原来年长期其实是一个什么收割期，我刚才说了嘛。所以年长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把一生所累积的智慧还有恩典收割的时候。但同时晚年不只是坐在那边收割然后享清福，晚年也是上帝要我们继续在主里成长的时期。所以世界的人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在无限在丰富的主里面更加是活到老学到老。那所以那 你们会问，那具体 OK， 上帝说我们年晚年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要扔结果子，但具体上帝要年长的人做什么呢？我们来读今天的最后一处经文，就是在提多书第二章。这里说什么？这里是 保罗跟提多说的，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然后呢第二节就是各位年长的留意听哦，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端庄就是 worthy of respect， 值得人敬佩。然后呢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年老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恭敬也是敬虔的意思，不要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圣经很清楚的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系列什么劝勉年老人的那个吩咐和勉励。那所以这里圣经叫老年人要什么？要有节制自守。因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节制自守？因为老年人上帝给他们的那个使命，就是要在凡事上，像圣经说的凡事是什么？信心爱心忍耐上做少年人的那个榜样所以呢老年人是上帝好像历练许久的人，所以被神历练过，就是用一生来操练过的老年肢体啊，其实应该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应该是什么？该过关的都已经过关了所以很奇妙，我们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在参加祷告会的人，可能你们会听到林弟兄的分享他说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婚姻里面复杂的事嘛，牧师不是问林弟兄你们乐龄小组分享什么，林弟兄说一句很奇妙的话，都已经老了乐龄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了，磨到滑掉了，没有什么摩擦了，都已经磨到滑了，所以呢他们分享的时候没有分享很多的挣扎，婚姻当中家庭当中的挣扎只有很多漂亮的见证这个就对了到了晚年期呢，该磨平的磨滑的都已经该过关过关了，所以呢现在剩下的就是漂亮的见证所以圣经他给老年人的那个劝勉也是，既然已经老了，那照理来说老年人的捆绑应该越来越少才对。所以刚才经文说什么？老年人不要给酒做奴仆，也不要被谗言捆绑也换句话说呢，就是其实如果各位想想年老的人其实他们经历很多很多了，所以呢当你经历越多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因为前面当我们没有 没有玩过，没有经历过的时候啊，我们好像觉得什么东西我们都很想 try， 很想体验那个新鲜、那个刺激、那个快感。但是很奇妙的，当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好像他慢慢该吃的美食都吃过了。有时候你吃多美食，你就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啊，该去玩的地方可能都玩过了，他觉得哎呀其实也不过如此。然后呢，该看的也看过了，所以也觉得哎呀看多了也是这样。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很自然的，他慢慢他会发现，他对地上的这个欲望应该越来越弱才对嘛。就算看很喜欢看电视 的人哦，也会发现哎呀电视剧看来看去那个桥段就是这样，那个剧情就是这样，看来看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是其实那个很想看很想追的那个心越来越弱了。所以年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心不越来越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吸引太多了。然后呢，这里圣经又说什么，年老的人应该善用用善道来教训人，特别最好教训的就是比自己年幼的人所以我们在到了晚年期，我们毕生所领受的神的话语，还有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上帝信实的作为，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很好的装备自己来教导指引比我们年幼的肢体的。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要用善道，其实年长者都很厉害教的。你们如果跟年长者讲话，他们很多东西要教你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要这样。但是这里呢，圣经特别提醒年长的人用善道教训人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年长的人，我们教训人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是带着一个诚恳爱人的心，还要荣耀神的心来指教。因为如果一个不小心啊，你会发现年老的人教导是教导，但是一个不小心就会带着一点骄傲或者是一点倚老卖老的那种心情来教导年轻人，这样的时候那个少年人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我们也要说啊，如果少年人自己不受教也是少年人自己的问题啊，他们不够谦卑受教。但是我们做老年人的，我们不要造成那个少年人不听劝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骄傲然后叫人反感。因为其实那你说我们什么叫做以诚恳的爱来用善道教训人呢？就是那个出发点，我们要教训人的出发点真的是为那个人的益处来着想，真的是要荣耀神，不是要荣耀自己。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人生经历多了，他们在教训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以为是要荣耀神，不知不觉是要荣耀自己讲到自己有多属灵多属灵，讲到自己有多厉害有多厉害其实有时候呢人一般上都是对骄傲很反感的。就算少年人对老年人有一个基本的尊敬，但是每次听到那个 老年人一直要炫耀自己的那个属灵啊，炫耀自己懂得多少啊，有一个骄傲的那个感觉在的时候啊，那个人就很反感了。所以这个很可惜。所以上帝叫我们要劝人的时候呢，其实是让人能够感受到你这样的劝勉是出自爱神爱人的心因为人都是渴慕爱的。如果那个听劝的人他能够发现到，他能够体会到你的劝勉当中包含了真实的爱，那他呢即使他不能马上接受你的劝勉，他可能多数会放在心上，然后有一天上帝或许让他想通了。所以年长的人我们要劝勉人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的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劝勉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快的灰心放弃。我也听过一些年长的人跟我说，哎呀我是不用跟我的孩子也不用跟我的孙子说太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都不会听我的，我说了也是白说，干脆不说。所以有些年长者他们就因为常常苦口婆心的劝勉 后辈的时候，然后后辈不领情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一个灰心。但是各位不要放弃，如果神的爱催逼你，你不要放弃。但是重点是我们在教训人的时候，年长者特别要祷告，我们是要用神的善道来教训人，不是用自己的道理。因为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变成教导人我们自己喜欢的，我们喜欢怎样教孩子就跟下一代走，你教孩子也要这样，我们喜欢怎样过一些做一些事情家务还是什么，我们就喜欢把自己的那一套教训下一代。但是神这里说用善道，神的话，用神自己的原则，不是我们自己所定的那一套来教导下一代。所以当我们是真的用神的话来劝勉人的时候，神会印证的，因为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教导旁边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自己有一天能够改变人，感动人。那另外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要仍结果子，然后常发青，保持新鲜，那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在晚年的时候常常发青，我们要为几样事情来祷告。第一呢，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确认到神今天现在给我们的恩典，不是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恩典，是今天神的作为是什么。当然你说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叙述我几十年前是怎么信主的，那个信主的见证还是很宝贵的。当然我们偶尔也是可以跟人家说，你们知道我10年前经历了某某人生的大危机，上帝怎么让我度过，我们也是可以分享那些曾经惊天动地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一直的反思的，就是上帝你新鲜的作为在哪里。当然神是活着的，神不是20年前才活着，也不是20年前才跟我们同在，那神今天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神今天的作为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常发青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继续寻找神新鲜的恩典和见证。所以其实老化的过程是什么？老化的过程是一个继续累积新恩典新见证的一个过程。年老的人要怎样不沮丧不忧郁不消沉，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过去，哎呀，过去日子多好，过去日子多么开心，我们一直活在过去的时候哪里可能现在不消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也看到感恩的事，喜乐的事，就算我们今天一天一天的老化了，也是很喜乐的时光。所以要常发青，寻找新的恩典新的见证。那第二，常发青呢，就是怎样，我们要多祷告。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们更深的领悟，神同样的话。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上帝的话呢，你会发现你10岁读的时候，你30岁读的时候，然后你80岁读神的话，一不一样很简单，一个不要为明天忧愁。我10岁的时候我读这句话的时候，不要为明天忧愁，上帝让我考试可以及格就好，我就很开心了。30岁可以读的时候，上帝不要为明天忧愁，我就想到上帝你让我可以嫁人，那可不可以。然后80岁，我还没有到80岁，我不知道读的时候怎样，但是我可以想象80岁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哇，不一样的感慨。神啊，真的人不需要为明天忧愁，我已经活到80岁了，我经历多少次我为明天忧愁，你证明给我看我是傻瓜，干嘛要忧愁，明天来的时候，明天神的恩典够用。所以你80岁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哇，那个领悟那个感动又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发青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总是留在我们过去已经懂的那种圣经的亮光，然后来看圣经，然后觉得哎，这个圣经我已经懂了，越读越闷，好像很乏味很麻木。其实圣经很奇妙，因为神是活着的，神可以用他同样的话，当你在读的时候，神给你不一样的启发。这个就是神话语的奥妙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常发亲呢，我们要对神的话有期待，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一直跟神求神，一直跟神求新恩，让我们读神的话能够读到我们以前不明白的深度啊。这个晚年人要祷告这个。然后另外我们要常发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晚年如果要结果子，我们一定要多留意我们身边人的需要。所以刚才圣经告诉什么，告诉我们年老的妇人要怎样，要留意身边有没有年少的妇人，然后找到这些年少的妇人，然后看一下他们生命有怎样的需要，然后呢指点他们啊，怎样顺服丈夫。可能有时候年少的妇人会跟我们说，哎，我丈夫很难顺服啊，然后你用你自己毕生的挣扎，毕生的见证来安慰他，劝勉他。可能有时候年少的妇人觉得，哇，我很难做一个贤德的妇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你也跟他分享，我以前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后来上帝怎么样改变我，怎么塑造我。所以我们要常发亲呢，不是一直想我自己已经不能做东西了，我们是想我曾经累积过来的见证，怎样现在可以帮助比我年轻的然后还在挣扎的人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一直关注要造就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你自然你在晚年还是会结很多很多的果子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留意我们身边的人，一定有需要我们安慰和关怀的人在身边。或许这样的人呢是其他的可能孤单的老年人，或许需要我们年长的人关怀的是我们旁边一些比我们更无依无靠的人，或者是我们身边有一些常常带有很多怨气啊，有些老人家，有些年长者，他们好像一生很多冤屈一直发不完，可能旁边有这样的人，就是带着很多怨气的年老的人。那你现在已经多多少少得神的医治了，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神能够用你来安慰他们，祝福他们。有时候上帝可以用你的什么，你们年长者的一个微笑。其实有时候我来教会啊，我很容易得安慰是有些年长的姐妹们弟兄们，通常是姐妹弟兄也可以啦，但是给我一个微笑现在看不到那个笑容，一个好像一个很慈祥的笑容，给人家一个力量。然后可能上帝也可以用年长者，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体力的话，你的那个探访，你去到某某弟兄姐妹的家探访，给他们的祷告，还有给他们的那个关怀，或者是一句勉励的话，还有你的祷告，这些都是年长者当我们看到身边人的需要，我们可以祝福他们所做的事有些人说，可是我真的老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真的很多很多的局限不方便。但是呢，即使你说你是一个有病的年长者，你是一个很多不方便的年长者，那我今天要送你一句神的应许。神说什么？神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雅各书嘛。所以这个雅各书很奇妙，他说谁的祷告有功效，他不是说年轻精力充沛祷告大大声的人他的祷告有功效，圣经是说一人的祷告有功效。所以今天真的要勉励还有给年长者的信徒那个确据，如果你是一个年长的义人，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是震动天国的，是能够叫上帝使唤他的天使天君动工的。当一个年长义人，你带着诚心，你带着清心，你带着真的爱神爱人的心，你为教会祷告，你为你所爱的家人，你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你为你的儿女祷告，你为你在祷告会当中你听到一些人的需要的祷告，我跟各位说上帝更是听，因为上帝是靠近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当我们好像身体有些局限，我们觉得自己软弱，但是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还有心肠祷告的，神一定纪念。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要在晚年结果子常发亲，这个在于什么？这个在于我们的心灵，不在于我们的体力。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晚年可以结果子，我们在 晚年可以继续的发现新恩，经历新恩，不在于我们的体力多少，在于我们的心灵多靠近神。那最后呢，我要用一些安慰和劝勉给年长的人，因为上帝也给老年人很多的安慰和劝句啊。所以前面我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晚年确实有一些很实际的难处，比如说丧失配偶的那个迷茫，比如说孤单、健康的问题、钱不够用的问题。但是呢，上帝今天跟信主的年长者说，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变老。为什么？因为你要明白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特别特别怜悯和帮助谁？不是刚强的人，是衰弱的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强调就是这个，上帝特别特别体恤的就是衰弱的人。然后呢，如果那个衰弱体力衰弱的人更是爱主的人，哇，上帝怜悯不得了，上帝加倍加倍的靠近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很多地方都说嘛，上帝顾念体恤孤儿寡妇贫穷的人。然后呢，刚才我们以赛亚书46章也说到，直到上帝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怀抱你们。怀抱什么意思啊？我仍然照顾你们啊。所以呢，的确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我们的确会体力越来越少，的确是会越来越累。但是上帝的话也勉励我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外体虽然会毁坏，但是你自己确认你的内心有没有心思一天。然后呢，上帝也更应许他的能力是在哪里更显大，他的能力越是在人的软弱中更显大。特别年长的人，我们真的要确认上帝的应许。所以年长的肢体们呢，其实你们也可以有贡献的，你们也可以继续被上帝使用的只要你们不因为你们的年纪而退缩。所以我们的心智应该是，上帝，我能够参与你的使命多久，我就善用神你给我的恩赐多久。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年长的人呢，如果不把自己剩下的气息条件还有恩赐让神使用，你会发现一个现象，那不给神使用的老年人呢，他一旦失去人生的目的的同时，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对一切感到厌倦，然后呢，他或者是对一切感到惧怕，什么都怕，然后什么都要批评，然后呢，就整天因为没有为着神而活嘛，就陷入很多的谈闲话当中，然后呢，就开始埋怨政府，埋怨孩子，埋怨人生，埋怨自己多惨。所以这种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在晚年，我们没有连接于主，我们很容易就进到这样一个很难过的状态。但是呢，相反的，如果我们在晚年的时候还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那其实你不用怕钱花光了怎么办。因为如果你现在是为神而活，你在晚年是要继续像刚才诗人说，求你不要离弃我，因为我要把你的荣耀见证给下一代。如果你是为这个东西而活的话，那你不要怕你精力不够，钱不够，因为你需要的话神一定会供应你。既或不然，既或不然就是如果上帝让你经济紧张一点点，身体还是有一些病痛，但是既或不然的恩典会随着你，就是上帝还会让你在一点点的软弱经济的紧张当中还是可以见证主。所以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信主的年长者，我们应该祷告的是，真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过后呢，回去见主时，我们的祷告是，神，我要听到那个时候你跟我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我的国度，跟你的主人一起享受快乐吧。但愿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今天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年长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年长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是在线上听到的年长者还没有信耶稣的， 那我真的要跟大家很迫切的恳请大家，在上帝还给你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思想，你对你的来生真的有平安吗？你知道你人生走完之后你要去哪里吗？然后你会面对怎样的结果呢？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听到神的话，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神爱你，神给你机会，神他也想拯救你。所以我的祷告是，当中如果有一些年长者还没信主的话呢，在你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然后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我刚才说过了，这个我们人生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真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另一个世界，属灵的世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所以我们灵魂的终点是在灵界，所以我盼望上帝能够感动还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快快认识他。那今天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讲到现在，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大家，我们要祷告，上帝叫我们年老的时候仍要什么？结果子。然后神也应许，直到你年老，我也不离弃你。然后呢，神会继续照顾我们。盼望神的话今天留在我们心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神，我们相信神，你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在人年老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开始觉得好像年长者贡献不是太大的时候，反而在神你眼中，年长的信徒是何等宝贵的，何等继续可以荣耀神，何等继续可以被神你使用的。所以上帝，我们求你今天你大大的鼓励到你属于你的那个年长的肢体们，叫他们能够看重你给他的，你给他们的时光、条件、机会，叫他们不要看小自己啊！然后求神你也使用他们毕生所累积的智慧、经历还有见证，来继续荣耀你的名，祝福他们身边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